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学习先知但以理书，而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圣经的历代志下37章1到7节。经上记着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上帝，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的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丘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遍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论但以理书的历史的背景。我们今天的焦点是放在犹大国的最后的一个好王约西亚的身上。开始学习之前呢，我们一起先聆听一首诗歌，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你会不相信耶稣的爱向你显明，
不可能的啦。
你会想我应不应该打开心门让他进来，就在这一天你会不相信自己曾说
我不会接受的，我真的不会接受的。
当主的慈爱充满你心中，你会知道自己不该。当你飘荡在这罪恶人群之中，痛苦失望一定会有，但你能体会主爱是多么奇妙，于是你会再一次说
我真的相信了。
其实你不必再怀疑自己过去的罪能否除去，只要你相信并依靠耶稣，因他的爱你会得救。也许有一天你会不相信耶稣的爱向你显明，
不可能的。
于是你会想我应不应该打开心门让他进来，就在这一天你会不相信自己曾说
我不会接受的，我真的不会接受的。
当主的慈爱充满你心中，你会知道自己不该。当你飘荡在这罪恶人群之中，痛苦失望一定会有， 当你能体会这爱是多么奇妙，于是你会再一次说
我真的相信了。
其实你不必再怀疑自己过去的罪能否除去，只要你相信并依靠耶稣，因他的爱你会得救。当你飘荡在这罪恶人群之中，痛苦失望一定会有，当你能体会主爱是多么奇妙，于是你会再一直说
我们真的相信了。
其实你不必再怀疑自己过去的罪能否除去，只要你相信并依靠耶稣，因他的爱你会得救，因他的爱你会得救。
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讲到约西亚在宗教方面的改革，除了宗教上的改革，约西亚在军事上也拓展他的势力到北部。当时的北部没有国家，当时的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的这一个首都撒玛利亚在100年前就毁灭了，撒玛利亚人被掳到了亚述，我们找不到这些人呢被分散到了哪里，他们与其他的民族呢就融合了，再也找不到他们的支派了。关于这一点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往北迁移去到了中国，之后也去到了美国，成为了印第安人，没有证据证明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关联，所以约西亚就将自己的版图向北拓展。有一个希伯来的陶罐的碎片，当时动物的皮非常的昂贵，所以有些人呢会将一些信息潦草地记载在一些的陶制的碎片上，这些破碎的陶瓷碎片有些很大有些很小，有些大的陶罐大概有2公尺，非常的巨大，他们把这些陶罐作为储藏的空间，作为器皿储藏大麦小麦或者是橄榄油等等的，这样的陶罐被打碎之后就没有办法被修复，这些比较大的陶罐的碎片就将之作为书写记录信息的一个工具了。对于约西亚拓展国土往北，我们记得扫罗大卫与非利士人征战，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土地，但是在约西亚时代的时候他们就不在那个地方了，同时他们也被亚述人流放，对于约西亚而言北部的土地就空了出来，约西亚就扩展犹大的版图往北。当时的埃及也参与进来，因为亚述帝国上一次我们的分享讲到它已经消失，所以埃及人他们明白巴比伦此时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和威胁，他们的威胁不再是亚述了，埃及此时想要在中东成为一股影响力，当时有一个法老叫尼哥，他就训练自己的军队去攻击巴比伦，但是为了要通过这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么他们必须要先经过犹大。此时法老尼哥就对这个王约西亚说，我要经过犹大，我要往北去攻打巴比伦。尼哥说，我对犹大国没有兴趣。约西亚呢要做出决定，就是他是否允许尼哥通过。约西亚那个时候有几个先知，其中就有先知耶利米，但是呢这个王他没有去询问先知耶利米，约西亚呢就做出了决定，他拒绝了法老尼哥的请求，因此尼哥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尼哥要去打巴比伦，他一定要借到这个犹大，而此时的约西亚不同意尼哥从这一个犹大通过，所以尼哥这个时候又派出使者去告诉约西亚说，他的神告诉他要去攻打美索不达米亚，请约西亚不要再拦阻。我们不清楚这是否是真的，因为尼哥所说的神是 Elohim， 这个名字不能够确定这个神就是上帝。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 Elohim 这个名词它是一个复数，我们的问题就是尼哥所讲的你的神是否指的就是你的众神。第一次 Elohim 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在创世纪， 我们如何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个神不是指众神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语言，每一个名词它都有性别，不是阴性就是阳性，它是没有中性的，名词也有单数或者是复数的区别。我们如何知道 Elohim 可以被翻译为神或者是多神众神呢？我们无法在英文当中将性别与单复数写出来，如果把动词变成过去式就无法看出词性的性别，必须要有一个名词来指明。但是在希伯来文的过去式的名词的话呢，对每一个人都有所改变，动词必须要完全的符合动词的性或者是数，因此创造这个动词就可以指出这个名词是谁。 Elohim 如果是复数的话，那么这个创造这个词也必须要是复数，因此在创世纪一章第一节讲到创造这个词它是阳性单数的，这就告诉我们 Elohim 必须也是阳性单数。但是并没有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历史当中，创造的历史里面 Elohim 它是阳性单数的。当 Elohim 用来指以色列人的上帝的时候就是阳性单数，但是 Elohim 用来指其他国家的神明的时候呢，就是用阳性复数。尼哥他是埃及人，他向约西亚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的神叫我攻击。历代志下的35章21节指出了尼哥知道约西亚所侍奉的是哪一个神。从上下文来看，尼哥所说的神就是阳性单数的神，因为吩咐这个词它就是阳性单数的。约西亚没有来到他国家的南端，而是往北方去，在米基多的平原与法老尼哥征战。所以约西亚的问题就是到北部来去迎战尼哥，说明尼哥可以看到犹大整个国家的城镇。为什么约西亚他退到北方，退到北部他要这么做呢？因为约西亚的军队比尼哥的军队弱，所以他要找一个好的地方利于自己的作战，来去阻止尼哥军队的一个前进。去往米基多整个地方会有一些的山路，军队就会分散，同时作战也要摆列军队。约西亚他的计划就是在尼哥的军队还没有摆列好军队之前就战胜尼哥的军队。米基多不是第一次在那里打仗，在以色列人去往迦南地之前，在埃及有不同的法老，这些法老都是很厉害的，他一直在攻击迦南地的人，每年他们都会去攻打迦南人，战争中的战利品多数都是牛羊骆驼驴以及大麦的一类的农产品。那么这些法老呢，他就会将这些战利品呢带回到埃及，为了要储存这些战利品，他们就要建造一个距离迦南地近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歌山地。在歌山这个地方不是专门给人住的城市，这些城市建立起来就是为了要储存战利品用的。不久之后迦南地的人就发现，当时呢迦南地是以城邦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周边有自己的农耕用地，每个小城都有国王有军队，法老会很容易攻打他们。后来迦南地的王就醒悟了，他们无法忍受每年法老来掳掠他们，因此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几个迦南王连接在一起，在米基多这个地方联合起来，他们就抵抗法老的入侵。法老去往米基多的时候，迦南诸王联合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埋伏他们。但是去往米基多的路有两条，他们不能够确定这一个法老到底走哪一条路。法老在入侵的时候，他就召集将军来开会。有时候呢，有些人说其实去往米基多还有第三条小路，不能够走战车的小路，同时这条路呢也非常的狭窄，最窄的地方只能仅仅只一个人通过，但如果走这条路的话被敌人知道的话，那么法老的军队就会失败。但是法老最终选择了这个第三条的小路，迦南的诸王没有料到法老会走这一条小路。等法老的军队都出来的时候，因为没有受到阻击，因此他们就有时间在米基多摆阵，只用2个小时就打败了当时迦南诸王的联盟。这样的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同样发生过，土耳其人将自己的大炮埋在土里，他们就走中间的路， 就将奥斯曼帝国打败。在启示录当中的最后的一场战争，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哈米基多顿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米基多的山。在最后的善与恶的战争也是在米基多。我们现在回到约西亚与法老尼哥的事情上来。约西亚希望在米基多与尼哥打仗，希望占据有利的地势打败法老尼哥，但是最终他失败了，并且约西亚战死了。这是在公元前的609年，约西亚被带到了耶路撒冷被埋葬。当时约西亚有三个儿子，根据传统，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应该是他第一个儿子约雅敬，第二个儿子是约哈斯，第三个儿子是西底家。那么在约西亚死后呢，人们拥护他的第二个儿子约哈斯继位。我们不晓得耶利米有没有拥护这个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约哈斯，因为人们觉得他第一个儿子约雅敬不好，所以他们拥护他第二个儿子。当尼哥战胜后去到了耶路撒冷，他不喜欢约哈斯，就把这个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约哈斯拿下，将他的大儿子约雅敬放在这个王位上。约哈斯在位只有三个月，之后就是约雅敬做王。约雅敬做王是被尼哥法老尼哥所控制的，每年还需要向埃及进贡。法老尼哥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之后，就不知道这一个约哈斯他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情。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灭亡》。
这是为什么？是否你能告诉我？
看看国际充满纷争，看看世界充满冷漠，到底这是为什么？是否你能告诉我？
撒旦他把罪带来世上，叫人沉沦，使人灭亡。我们生活在这黑暗中，如何逃避他的摧残？耶稣他是生命道路，耶稣他是世界之光，带我们出尘脱俗，尽享属天的平安。
看看人心充满邪恶，
看看人心充满邪恶，
看看社会充满诱惑，
看看社会充满诱惑，
到底这是为什么？
到底这是为什么？
是否你能告诉我？
看看
看看国际充满纷争，
看看世界充满冷漠，
看看世界充满冷漠，
到底这是为什么？
到底这是为什么？
是否你能告诉我？
撒旦他把罪带来世上，叫人沉沦，使人灭亡。生活在这黑暗中，如何逃避他的摧残？
耶稣他是生命道路，
耶稣他是生命道路，
耶稣他是世界之光，
耶稣他是世界之光，
带我们出尘脱俗，
带我们出尘脱俗，
心享受天地平安。
失声，叫人沉默，使人灭亡。我们生活在这黑暗中，如何逃避他的追踪？耶稣他是生命道路，耶稣他是世界之光，带我们出尘脱俗，尽享受天地平安。带我们出尘脱俗，尽享受天地平安。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三次的被掳。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的605年，法老尼哥就建立军队，法老相信自己能够打败巴比伦，在公元前的605年就回到埃及。埃及与巴比伦在加基米什打仗之后就失败，至此之后埃及就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埃及从此之后的存在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力了。此时年轻的王子尼布甲尼撒就追赶法老尼哥，他往南部追赶的时候会经过耶路撒冷，在来之前他得到巴比伦的消息，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过世了，因此尼布甲尼撒就被迫带回一些的军队去往巴比伦，在巴比伦接任王位之后就回去自己的军队，当时的军队就留在耶路撒冷。当时的王犹大的王约雅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出来迎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反正我也不喜欢埃及，约雅敬出来跪拜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说你也不是我的敌人，你还是做你的王位吧，保持对于巴比伦的进贡和效忠。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要求一些的优秀的年轻人去往巴比伦受训，将来为巴比伦效力，这些年轻人中就有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但以理去往巴比伦不是像囚犯一样被捆绑的，他们去到巴比伦有一点像是来宾一样，他们去往巴比伦要重新受教育之后服侍巴比伦，他们有机会留在巴比伦的王宫，有些会受训练之后回到自己的故土帮助巴比伦治理自己的国家。第二次的被掳发生在公元前的597年，埃及和巴比伦在加基米什的战争时，尼布甲尼撒同一年成为了国王，但以理也被带到了巴比伦。10年之后，约雅敬背叛巴比伦，要去与埃及联盟，但是当时的耶利米先知不让他这么做，因为约雅敬已经应许效忠巴比伦了，但是约雅敬不听，执意要与埃及结盟，他烧了耶利米的书卷，他反叛了尼布甲尼撒王，因此尼布甲尼撒王就返回耶路撒冷。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约雅敬就死了，他的儿子约雅金作王。此时的约雅金又到城外要效忠巴比伦，但是尼布甲尼撒王说他太年轻了，就将他的叔叔西底家放在王位上。可以看到约西亚的三个儿子都有机会做王，因此尼布甲尼撒王又带领一些的人去到巴比伦，这些人是一些技术人员，可以造鞋子或者是其他的，其中有一位我们认识的，他在巴比伦就成了先知，就是以西结。第三次的被掳发生在公元前的586年，尼布甲尼撒也将年轻的约雅敬带到巴比伦，将他放在了监狱里。有一段时间以来，约雅敬常在王桌上与王吃饭，但是西底家又背叛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次巴比伦人觉得受够了，他们就攻打耶路撒冷，在公元前的588年，有2年的时间围城耶路撒冷，当时的城中没有吃的，耶路撒冷中甚至有人吃人的惨景。在公元前的586年，西底家在耶路撒冷泄落之前，他就带着家人逃到了耶利哥，之后他就被抓，尼布甲尼撒王将西底家全家杀害，将他的眼睛弄瞎，被带到了巴比伦，他就死在了巴比伦，同时也带领了其他一些人去往巴比伦，只留下一些贫穷的人留在了犹大地。当时尼布甲尼撒王设立基大利为犹大省的这个省长来治理犹大地。当时由于耶利米 让犹太人效忠巴比伦，所以被下在泥坑之中。尼布甲尼撒王听见了，就将他从泥坑之中救出来。尼布甲尼撒给他选择是要留下还是与他一起去巴比伦，但是先知耶利米选择留下来。当时基大利呢，后来被这个以实玛利给杀了，属于基大利的人都被杀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巴比伦人。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实玛利他们这一派的人就害怕巴比伦人来会回来讨伐他们，他们就害怕要逃往埃及。但是耶利米说，你们不要怕，巴比伦人不会回来。但是他们不信，执意要往埃及去。不但如此，他们也要将耶利米带到埃及去，之后耶利米可能就死在了埃及。在公元前的六世纪，希腊人掌控了埃及，主要的官方的语言成为了希腊文，小孩子都会说希腊文，不再是亚兰文。犹太人害怕希伯来文的圣经会失传，之后他们就将希伯来的圣经翻译成了希腊文，就是著名的七十世译本。耶稣被希律追杀的时候，他也逃到埃及去，在之后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就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福音来到的时候是先来到这里，亚历山大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中间。我们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的。亲爱的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所论述到的从约西亚作王一直到最后一个犹大王西底家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历史。我们对于这些历史的一个学习和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但以理书这一卷书。下一次我们的分享将会进入到但以理书的内容。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